在时刻16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我想要更好的生活，
我想要幸福的人生，
财富、健康、家庭、心灵，
小孩子才做选择，这里通通有。
欢迎收听财富2.0，财富2.0。
Yeah, I'm still the same， 都好像没有变。Yeah, nothing changed， 还是讨厌下雨天，还是不爱认错，脾气是硬了点，这我都清楚，但我没有办法改变。
我何为高中花钱装人草的排气管，想努力赚钱养你，却养成了坏习惯。我还想带你到处晃晃，到处带你玩。Cause me without you it feels like 情人节没有爱人。想到相机没有快门、yeah、想到初中没有台灯、yeah、Cause me without you it feels like a sentence without no spaces， It'd be like you do without no playlist or a chapter without no pages， Cause me without you it feels just wrong。
I don't wanna live without you， I don't wanna be alone， and 想念你的每个角度，如果我们还能够重来、oh, You don't know how I feel inside， So I don't wanna live without you， 我没有办法。
Cause I've been through that， 找了负责 I can't do that， 没了负责 all that do bad。
好的，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高尔宣所演唱的 Without You。 那当然呢，其实大部分的歌曲都是属于情歌啦，所以它不能没有的是个伴侣。那但是在人生当中千万不能没有的就是钱。所以今天我们要稍微比较俗气一点点哦，谈有关钱这件事哦。但是钱没有人不爱的，对不对哦？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件事情呢，就是一本书。那这本书呢是由贤人老师所写的哦。那这本书呢是由幸福文化所出，退休后钱从哪里来。那今天老师呢也到我们节目现场，马上来跟我们分享有关相关的资讯。稍作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So I don't wanna live without you， 我没有办法。I don't wanna be alone， 想念你的每个角度，如果我们还能够重来、oh, You don't know how I feel inside， So I don't wanna live without you， 我没有办法。
好，没有钱万万不能哦。那其实说到钱哦，如果你还会赚钱，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心可能比较安心。但是呢，如果说你今天退休了，或者是被退休，马上没有收入了，我相信呢，这个心情是非常焦虑的哦。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籍呢，是来自于幸福文化所出的退休后钱从哪里来。那这本书的作者呢是有退休教练之称的贤人老师。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哦。那在这边呢，我们也跟贤仁老师问声好，老师你好，
子琳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那这是老师的第几本书？
这是第二本书。
第二本书，其实这本书我拿在手上的时候，前面老师的序就说，他本来没有预期他要写第二本书，好，所以第一本书写的时候就已经把想要讲的事情全部都讲完了哈。好，那不过哈，我觉得在介绍这本书之前呢，我必须要跟贤仁老师讲哦，其实，在你出书之前我就认识了，然后我对你非常的有兴趣哈。
真的吗？
见到本人了？
怎么？为什么有兴趣？
我先讲哈，其实我之前认识贤仁老师，是因为我可能无意之间，也许在搜寻一些理财相关的知识，到哪个关键字。好啊，最后就连接到你的网站上写的文章，好，然后那时候看的时候我就对你印象深刻。对，为什么印象深刻？我就会觉得说，哇，我的反应啦，好，因为当然就是上面你会交代一下说您是银行高管，然后被退休，
金融业，
对，金融业，然后被退休，好，然后上面就是记录一些你投资理财的相关的文章，然后那时候看了一些文章之后，我就会觉得说，这个人好会做功课，然后逻辑一定很好，然后里面就是你常常探讨的一些主题，可能都是国外的数据，或者是一些书的心得感想，然后觉得太棒了，对，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说，我觉得那上面简直就是大补帖。
谢谢，觉得有帮助。
对，我觉得就是感觉上我就是上去吸收精华就好了，因为那种感觉就很像学生时代，已经有人帮你重点整理了，好，已经帮你荧光笔画重点了。那就算你不用全部都懂，可是你看完那些荧光笔的时候，考试应该也不会太差。
那是我自己需要的虚的那个功课。
所以后来看到您出书，然后后来看到您上媒体，我就觉得这应该的哈，就是这个会对大家很有帮助，
谢谢。
所以我们赶快来聊聊这本书哈。我们先讲一下你的第一本书叫做什么？
第一本书叫做《提早退休说明书》。
提早退休说明书，所以其实那个比较像是讲你的人生经历，还有中间的一些成长，对不对？
是，就是当年被退休之后怎么重整财务。
是是是。好，那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因为起码你也算半个专业，我这样讲会不会太失礼
啊？不会不会，
就是你会觉得说啊，你还是金融业的嘛，对不对？起码跟一般素人小白、理财小白来讲的话，你是还算巷子里面的。好啊，但是遇到中年被失业，好，或者是重新再检视自己财务，其实你的那个心理的冲击还有那个成长的过程，其实对大家来讲也是很有帮助的，或者是可以从里面学习到一些东西的，好，所以可能有些人还不认识你，所以我们可不可以稍微简略讲这一部分？
好，我在那个49岁的那一年啊，就是我没有预料到的，我以前从来都没有想过那个有关于退休这两个字，我都一直可能心里在想的，可能就是像一般人大概就会工作到60、65岁，但所以那时候就是踢到一个那个职场上的一个这个铁板，然后那时候我就决定提早离开职场，因为不然再待下去，其实整个组织里面的这个气氛啊，你会觉得不是那么友善，然后自己也长期最后那一年就是在一个压力很大的一个情况之下，那工作也不开心，所以最后呢就后来就决定，因为我们那时候是等于算是可能被嫌弃啊，就是在公司里面算老臣嘛，齁，就是薪水可能经过很多年被调得比较高，所以遇到那个瓶颈就不得不离开认输。所以后来那时候就决定就在那个点上，有一点就是虽然是自己主动提出的，可是迫于情势就没办法。所以后来退休之后就面对到那个冲击就很大，因为我原先的薪水就还不错，然后突然的没有薪水，虽然那时候后来是自己提出的，可是真正的退休之后还是觉得冲击还蛮大的。
那我先问个问题，你那时候就是你自己提出要退休的时候，你有先检视自己的财务情形吗？还是退休之后才来做财务规划？
其实我之前就我大概从43岁开始吧，也就是说退休前的5、6年，我其实就会有这种中年危机吧。因为我们在那个外商圈，我觉得我大概30几岁开始，我就是每 经常在想着我可能有一天会没工作，所以我43岁开始，我其实每个月都有登记，就是像我还有我有多少钱，可是那时候我没有想过退休这件事，所以我只是登记，但我没有去想过说我退休以后到底需要多少钱，
就是其实还是有一点点的警觉心，
嗯，
好，但是没有觉得这么快会发生在自己
身上，对，没有具体去过，
是、嗯、好，然后结果后来我觉得在这本书当中齁，我觉得贤人老师是一个蛮实在的人齁，还好你没有因为薪水高齁所以就赚多花多齁、嗯、其实你生活的还蛮平实的、嗯、可是就算一个这么平实的状况，在你退休之后检视自己的财务也发现有很多的问题，然后甚至就是跟朋友出去啊吃个饭啊或者是什么东西坏掉啊，然后要去看牙齿啊，突然觉得怎么以前就是没有那么花钱的那个感觉然后现在突然觉得每一笔都是钱，
对，
然后会开始有焦虑、对不对，
会心痛，
然后后来才开始就是想做一些事情，才开始写一些网络上的文章，然后就是也开始想要就是做理财的一些动作，对不对，
对，没错，就是那时候就是首先我会先看到，比如说我们家附近啊，你就会看到那个有的那个老人家真的到100几岁这样子，然后我退休之前我从完全没想过，就是我可能也许也会活这么久，那我的钱到底能不能撑那么久，那好像什么东西都是钱，先前就是刚子玲提到的，不是什么电器也要钱，换一个冷气又花了20万这样子，然后这些都是退休以前没想过，然后什么牙齿啊，然后像朋友还有那个什么眼睛啊，可能到某一个年纪这些东西都也许都需要重新的置换过一遍，
就是我们平常日常生活你可能知道说啊，我每个月大概房租要多少，然后一个月大概要花多少，那甚至老师在这本书当中有说其实政府有帮你算哦，齁，就是全台平均每就是你要活下去大概是24000多块啦，但是如果你活在台北市的话就要3万多块、那老师刚才讲的这些呢是比如说我知道了啦齁，看白内障一只眼睛可能就是7万到15万
对，没错
齁、然后如果换人工膝盖齁、然后或者是说你就是要牙齿重新修整，
对
齁、可能就是或者是要植牙齁、那一颗也是7万10万起跳的齁、
没错，
所以这都是大笔的金额齁、然后可能以前你身体健康还年轻不会遇到、可是等你退休的时候其实你年纪也差不多了、然后你的电器也老了
对、所以我家真的全部的电器都坏过一轮，我想说你们都跟我一起退休了退役这样子，
所以突然就会觉得压力好大、因为本来每个月的薪水光面对这些已经算大笔的金额、突然现在没有薪水又有的话、就是真的会很焦虑、所以就是要有做这方面的预期准备、不要觉得自己好像很够很有钱这样、所以这本书、老师当初说第一本书其实就分享这些心情规划、没有想到说还要写第二本、那会写第二本的原因是因为后来你常受到大家的欢迎，好，就是退休教练然后到处就去演讲啊上媒体啊，然后也会遇到一些听众或读者的反馈，然后发现大家都会有这样的困扰，
对，就是我陆续因为我那时候第一本在写的时候就后来有读者啊，我印象很深刻，就是他来跟我说他看第一本书他看了10遍这样子，那我想说那个第一本有这么困难吗，他10遍这样子，然后那另外特别是说他们有提出一些具体的问题，好比说有一个40几岁的女生，她就是先前可能就是照顾家人的这个生病啊，然后什么父母啊兄弟姐妹也花了她一点钱，所以她到45岁才开始准备要理财，那她有一些问题，比如说那我以后可不可以用什么什么工具来应付我以后万一需要长照的这个费用，或者有人来问我说老师那怎么就是怎么帮我自己用什么投资工具，怎么理财可以每个月帮自己加薪10000块，诸如此类的就一些具体的问题，然后我就想一想说我如果好好的回答这些问题好像差不多都要写
本书
好像很难三言两语的就说你就买这个就买这个就好了，
好，其实我觉得就是刚才老师讲说这位读者说他买了他第一本书然后看了10遍那就表示里面含金量很高有很多要慢慢的消化跟去理解，或者是生怕哪个地方没有看到，对不对齁、那其实我现在手上拿这本就是今天我们要介绍这本退休后钱从哪里来，我觉得可以比照办理好，我刚才老师来之前我就在我的位置上我就站起来跟我隔壁的同事讲我跟你讲这本书很赞
谢谢
然后你知道我隔壁的同事哦，他也是对这个理财是很有兴趣的哈、嗯，然后年纪比我们小一些啦哈，年轻然后奋发向上的年轻人这样子，然后所以他应该算是稍微有点概念啊、嗯，可是我就跟他讲说这本书为什么好看，嗯，我就说哈、哦。我觉得哈、哦，这个老师他本来逻辑就很好，有些书出版的时候可能是编辑很强、嗯、但是我觉得这应该是老师自己整理得很好、嗯、所以他整个逻辑上的铺陈很按照学校在教课、嗯、循序渐进好，然后另外呢就是每个部分都有讲到，那但是、嗯就算是稍微有点懂的人也可以从里面有一些获得好、
啊、
那其实我的那年轻的同事一听到你的名号的时候，他的反应就是说我觉得他就蛮哎、欸，我忘记他的用语、嗯、他应该不是用四平八稳、嗯、但是他就是意思是说您是一个很稳定的，大概是类似这样的意思。我就说对，所以我才会觉得应该要看。对，因为我就说市面上有很多的专家、嗯、或者有很多书籍，可是我觉得大家的门路都不一样、
嗯、
就是专长啊、嗯、大家都是不同门派的、嗯、那你可能就是要找一个适合自己的门派，不是人人都可以套用、
嗯、是，
但是我觉得贤人老师他在书里面讲的东西是大家都要了解，大家都可以套用的、
嗯、
而且是追求稳定、嗯哦、所以很值得推荐给大家。好，那因为节目时间有限哦，我们接下来呢要先听一首音乐哦，那稍作休息回来，我们马上就来讲这本书到底它的精华的观念在哪里，好看的地方在哪里，那再请就是我们的贤人老师来跟我们做分享。
变成照片，当天真变回童年，当星星变成想念，我变成了谁？当午后没有咖啡，当城市没有失眠，当期变成等待，你会在哪边？原来我们的相遇是需要一念之间，你转身我的追逐，是不是我们的命运捉弄着时间？我会在你熟悉的十字路口，想象有天你会从这里经过，或许青春就是这样的生活，
你还记得去年4月20号性别平等教育日那天我们有去看展览吗？
记得啊，今年也有展览吗？
有，今年的展览是元宇宙下的性别光影展，穿越虚实之境，返家启程，4月19号到5月11号在国立台湾科学教育馆7楼哦。
哇，听起来很吸引人耶。
没错，有光影互动展区、手作活动、专题演讲等等，带领大家探讨性别议题。
那我们赶快交朋友去看。
以上广告是由教育部提供。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C 自动储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求资讯，享受生活，留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正声调频台。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我是子琳。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籍是由幸福文化所出的《退休后钱从哪里来》。那这是由退休教练贤仁老师所写的哦。那这本书的副标我觉得写得也很棒哦，他就说掌握两大养老现金流，搭配 4% 比例花费原则，打败未来高龄化又高通膨的财务计划。好，那贤仁老师现在也是在我们节目现场哦。那我们开始来聊这本书咯。那刚才讲到说这本书哦，它的逻辑非常的清楚哦。那总共分几个章节，六个章节。第一个章节呢，是为了新退休生活一定要懂得理财基础知识。好，那接下来第二章呢，是退休现金流一，追求安全第一的劳保和劳退。第三章是退休现金流二，把握机运分散风险的投资工具。那第四个就是实作打造千万退休金和过好的生活。第五章退休财务的五道魔王关。第六个是主动收入还有被动收入。好，所以呢其实简单来讲，好，就是一开始你要先有概念。好，那接下来呢你要了解劳保劳退。好，那再来就是你要懂得投资工具用什么来做。那另外大家很在乎退休的现金流，还有影响你现金流跟影响你投资理财的魔王在哪里。那接下来就是分享一下主动收入跟被动收入哦。好，那所以其实接下来我们就按照这个顺序哦，在空中稍微提点大家一下哦。那细节的部分大家当然还是去看书。那所以首先我们先问一下贤仁老师，你觉得以一个要规划退休的人来说，他要先具备的理财知识有什么？
我大概会提到最注意到就是蛮多人会有共同的这个问题，是说在于那个像对于应该要有多少的这个投资报酬率，可能不是，那有的人就太保守，有些人又太积极。那怎么样太保守呢？像比如说我会遇到像比如说有的人会帮自己的小孩子会去投资那种储蓄险，然后他可能这个投资报酬率叫做 2.5% 或 3%， 那帮小孩子或帮自己，然后或者是甚至有些比如说可能五六十岁的人，那他们会投资这样子的工具。那这样子的工具并不是说不好，可是在现在啊就是通货膨胀率很高的一个情况，如果我们把太多的这投资或理财的部分啊放到这样子的投资工具上面去，就有点可惜。比如说年轻人啊他明明其实还有很长的时间可以去累积他的财富，可是他就用了这个2-3% 的这种储蓄险，那可能他的就是不会有这个概念，知道说其实2-3%，其实我扣掉通货膨胀，我们前几年的通货膨胀率最高曾经到 3%， 其实扣掉以后其实实际的这个报酬率其实是没有的。
好，
就很可惜。
其实我觉得前面这组前面刚才这一部分我已经都看过了齁，那我觉得老师很厉害，很多人会中的误区跟有迷惑的地方。首先呢就很多人去用了理财工具或者是理专叫你买的啦，谁谁谁说很好的啦，那于是你就跟风跟着大家一起买一起做齁。那包括老师在书里面有举例，就是刚才讲的这个储蓄险齁，那当然就是要卖你的时候讲的天花乱坠，那你也觉得诶这个数学2%+起码比打败存好，可是你没有考虑到通膨，
对，
好，到最后数学算出来其实它是亏的。好，那老师在里面还有讲到就是所谓的时间成本，
对，
好，就是当初你这笔钱如果放到别的地方你可能可以获利更多。好，那另外呢还有就是大家现在很喜欢讲的这个指数型投资跟高股息，
是，
好，那就是前一阵子高股息很涨得多嘛，那就是好像2023年是高股息涨很多
啊，对，
2024年反而是指数型涨很多，那于是大家就会从这条船跳到那条船。好，那所以其实这个数字这个投资报酬率大家要精准掌握一下，怎样才叫做是比较稳跟是比较合理的。老师在这本书当中也有讲到说国外有一个统计数字，还有这个巴菲特跟一个经理人对赌，好，可不可以跟大家讲一下这个部分？
哦， 那个就是说，其实巴菲特他就说他很笃定的，就是像这个市值型的这种投资工具啊，他应该就是长期来讲，他就等于一个市场的平均。那你不管今天买，比如说你要买高股息或什么什么基金 A B C D E， 你买的十种好了，其实它的平均就会应该是趋近于这个市场的平均值，所以你不如就去买市场的平均就好。因为比如说你有时候可能，比如说我自己也会，我投资有的工具的投资报酬率很好，可是我也会投资到那个比较差的。那有可能像我书里面讲到一些我自己亲身经历嘛，我的基金其实是长期我是输给大盘的，我事后去检讨。那巴菲特做的跟这个，他就是下一个战帖，他说谁来跟我挑战这样。他说我投资十年哦，就是2007年开始到2017年，我就放在美国的这个标普500指数，就是一个美国市值型的投资。那谁来跟我挑战？就是你都随便，你可以去投资任何基金这样子。然后就有一个这个避险基金经理人就来了，那他其实也是一个知名的这个基金经理人，然后他那时候用了五个这个投资组合，那个基金里面就随便他自己投进出出进进出出，结果后来巴菲特果然赢了，他就老神在在的，他放在那边。那他那一段十年的时间，他的这个投资报酬率每一年大概有7%，然后这个避险基金经理人他就是忙进忙出的，他很聪明的一个人，但最后他那五个基金组合最后的年化报酬率是2%多这样子。
是，所以我就看到这个数字齁，大家就可以想一下，老师也在里面讲，人家专业的才2%、嗯、你赢得过那个专业的吗？
嗯，
但是呢，如果像巴菲特他做指数型投资的话，他的话报酬率有7%、
嗯、
好，那所以指数型投资他的优势在这里齁。那另外我会觉得就是，所以外面跟你讲说啊，我们买这个东西可以超过7%，嘿，就是诈骗。几率很大哈、
嗯，
所以贤伦老师在这本书前面呢就有引经据典，好、哦、哪位专家或哪本书籍有什么样的实验，那更厉害的是在这本书当中还列很多表格，让你很清楚的知道说你今天如果一开始投入的资金是多少，好、哦，然后就是经过不同的就是变数，好，那是多少，那一目了然，你就知道说到底可以自己喜欢哪一种或承受哪一种，或者是说哪个赢哪个输齁、嗯。好，那所以就是第一课就要先了解这件事情，投资的时候各种的风险。那老师在里面的讲法是说，其实就是指数型投资比较好。然后基金的话、嗯、根据实战根据统计根据历史拉出来都是输指数的，
嗯，短期间之内、嗯、比如说3年5年可能有的基金它会赢，可是我们如果是退休，它是一个比较长期的规划，其实像我你放长期的话其实大概就是不会有这个基金，
所以你就是要很清楚知道你每个工具，好，因为之前我常听到有很多的相关领域的专家他就说工具没有不好，只有你会不会用。所以就是看你的需求在哪里啦齁、
嗯嗯嗯。
好，那接下来呢老师也很琢磨在劳保劳退这一点。好，那因为其实有很多人对劳保劳退不是这么了解，跟没有注意到它其实在你的退休生活当中也可以占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好。那劳保的部分我就讲两个部分啦、啊。一个部分就是说，当然很多人会想说就是工作比较辛苦比较累的时候，就是难免会脱口而出说好想退休哦。可是那个时候你可能没有想到说，其实你只要工作一天，就是政府跟你主其实同时都在帮你一起提拨这个劳保的这个保费。那有些人会担心说劳保是不是会倒啊会倒，但是除了劳保之外，其实还有一个东西叫做劳退，就是劳工退休金。那那个部分是雇主每个月要从你的这个薪资，就是月提缴工资里面去提拨6%到你的这个专户去，在劳保局的专户。那那个东西它是不会倒掉，只有这个政府的操作的绩效的问题。所以这两项东西其实它应该是我们存这个一般人存这个退休金的这个基本，就是你要想到你要离开工作的时候，你要想得到就是政府跟雇主在帮你提拨这件事情，你就跟他脱钩了这样子，其实就要靠自己。
是、嗯、那其实老师在这本书当中有讲到说，你有朋友他退休那一个月就可以领2万多块，两万多块起码吃饭钱就够了
啊
对不对？
我那时退休就是没有想到这个，我49岁退休，然后我以前退休之前薪水就还不错的时候，你们想到2万多还好吧， 我不会特别去，我也其实没去算过。退休之后，我还看我同事说，哎，他六十退休，他就月领20000，他吃饭啊，至少不会饿肚子吧？然后去的时候，我其实那时候的焦虑就来自于我没有这些基本的安全的东西做底，
嗯，
所以我都会跟他讲说，哎，那个我现在没有，你我没有，我不像你有那个20000，那我们出去吃东西的时候，他聚餐200，我说这个太六那个500，我说这个太贵了。会不会吃便宜一点？
其实我觉得没有钱真的好可怜哦。像我朋友就跟我讲说，他每次逛那个好事多啦，好会有一些逛一些贵妇超市之类的哈，然后发现说，哎呦，怎么人家的那个购物栏里面哈，一看就觉得。这样一盒2000多块的牛肉哈，然后这个水果这样子就是300-500块哈，怎么有人的那个购物车可以放得这么的放得这么的豪华这样子？
对。
然后我就回他一句说，就是贫富差距啊。我说你想想看，如果你一个月是赚30000的，跟一个月赚300000的，好，其实我觉得赚30000的很多嘛。好，就是如果以统计全台湾赚钱来讲的话，一个月赚三万，然后一年赚36万50万的人蛮多的，但是也有那种所谓人家印象中的科技新贵啊，年薪300万的，那他可能一个月就是30万，对啊，我说啊，你觉得30万跟30万吃的会一样吗？对啊，就是他们就少个零嘛，就整个概念是少个零的概念。你觉得这一盒牛肉是2000块，可是对他来讲就等于是200块的意思，他当然买得起。然后我就觉得啊。
对啊，而且我那时候当然我自己是有另外一笔退休金，可是像比如说一般人可能你不会想到，你现在就想到你在上班了，我都这样投资理财。可是其实退休之后，很多人会一开始的时候，第一个你不敢投资，会害怕，因为你在没有新的钱进来。所以像比如说我一开始投资的时候，退休的时候我把它调整到我的股票只有占了30%，然后你想想看那整个投资绩效，其实你是不放心的。
应这么讲，你本来每个月固定时间到了就薪水会进来，对不对？哈，那可是突然他没有进来了，你就开始要吃老本了，觉得那个心态是完全会不一样的。
所以有劳保跟劳退做底的话，就是我在退休以后，不管是在投资理财上，或者是在消费上，都会比较放心一点。
是是是，好，那我个人觉得劳保劳退哦，对我来讲，我的感觉是，其实你今天被扣那个钱，你还在上班的时候，没有多大的感觉，它没有影响日常生活。好，那退休之后，你就会突然，哎呦，
很重要。这是我亲身感受。
对对，就是你觉得哎呦还有这一笔，然后还这样每个月还有一点点钱可以吃饭，好，然后起码就是有个底，哦，就像有点像现在的投资人啊，股市大涨的时候就觉得啊，我起码做喝牙啊，然后如果就是赔钱的时候就觉得我今天要好好办。
对啊，
对，所以就是一开始你就要有规划到说，其实你在退休的时候劳保劳健保，那如果你今天要离开职场的时候，也要算一下你的机会成本。好，像老师在这本书里面就有讲到说，你今天如果做到65岁，好，那你65岁的时候，你提早走，比如说你40岁走，你等于提早25年走。如果你年薪是100万的人，你2500万就不见了。
对，没错，
你本来是还可以再赚2500万的，
而且那中间的生活费你都要自己再付。
对对，然后所以就是来回就落差更大，不止2500万。那你要怎么样把这个洞补起来？好，啊，不然的话就是你的生活水准要降低。好，可能就是要先考虑清楚。好，那接下来呢，老师在第三章的时候就有讲到说。退休的现金流就是要做一些投资工具，那其实我觉得老师在投资工具这个章节齁也讲得蛮清楚的，包括就是有关指数型投资、高股息投资，然后要不要投资美国，要不要投资债分哪几种，然后要顾虑的点在哪里，都讲得好清楚哦。那还有这个所谓的资产配置，那我觉得大家比较不清楚的是资产配置到底应该要怎么配置哦。其实在你书里面151页吧，151页说有个基本的算法，就是跟年龄有关的，那跟大家分享一下。
是，那一般来说的话，就会最早就会用100来减你的这个年龄啊。那比如说，假设一个这个40岁的人，100减40，
60，
那就是变成60%。其实你是可以放在这个股票，因为我们不建议说你全部的钱全部放在股票。像比如说8月5号那一天啊，就是股灾有没有？就突然降下来，其实很多人会。吓到然后赶快把投资卖掉，所以就是说你假如你全部 放在股票里面就比较容易，就经不起这个股灾的考验。那如果你可以把一些的部分放在这个债券上面，像那一天债券就有弹上来一点，就是互相抵消之下，你会比较安心可以度过那个股灾。
嗯，因为之前常会听到就是所谓的股债平衡，股债平衡，好，然后另外资产配置，好，现在还会听到所谓的再平衡，其实都是希望说你不要被投资的这种起起伏伏落差太大，齁、哦、你其实是要维持生活当中的安稳。
是是是、哦。
我那天还听到我个朋友讲说我要怎么样才能够翻身。然后我就觉得好可怕。我就
这想法真的蛮就是真的要小心。嗯，
对。那其实在老师的书里面从一开始开宗明义就会讲说其实就是要安稳。
安稳，
嗯，这样才会比较安全跟安稳、嗯、但是安稳也不能过头、嗯哦、因为如果过头的话你该赚的钱没有赚到、嗯、好啊，所以就是刚才讲的150页、嗯、然后讲到说用年龄来扣减，这是最简单的基本算法、嗯、那大家可以微调、哦、所以就是100去减你的年龄，好、哦、那个数字比较大的、欸、不能讲数字比较大，应该是说、
欸、其实更简单的就是说比如说那个假设你现在40岁，那你 40% 就放在安全的部分这样子、
哦、年龄几岁就是那个年龄放在
安全
的
部
分，
债、
哦、
券啊或定存，对
哦、嗯、好，这样就记忆点比较深刻，
比较好记、
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马上再回来节目现场跟大家分享其他的资讯哦。
天天在一起，还幸福到不需要距离和贪心，要全世界注意，只是太年轻，快乐和伤心都像在演戏，一碰就惊天动地。今天看你，昨天的你去了哪里？那年夏天，我和你躲在这一大片粼粼的海，直到后来，我们都还在对这个世界充满期待。今年冬天，你已经不在，我的心空出了一块。很高兴遇见你，让我终究明白。真是精彩。
哎呦，你很有钱哦，抽屉这么多零钱，
就懒得用呗。
你可以拿去加值悠游卡、一卡通和 iCash， 或使用银行硬币存款机存入账户啊。
对吼，不然放去也是浪费，国家还可以减少生产硬币，节能减碳，拯救北极熊。
零钱不要宅在家，
拿出来用就是做环保，
好棒棒。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公。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这么严重啊？
嗯，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
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掌声跳平台。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现场，我是子琳。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的这本书籍是由幸福文化出的《退休后钱从哪里来》，那由退休教练贤人老师所写的。那今天贤人老师也现场跟我们聊天。Hello， 老师。
子琳，大家好。
好，那其实这本书真的是内容非常丰富哦。那就是刚才呢，在节目当中已经跟大家讲说，它有分六个章节。那前面第一章节就是让大家有基础要懂的理财知识。那接下来呢也跟大家解释一下劳保劳退，好，那再来就是投资工具当中齁，要分散风险，齁，你要资产配置。那另外老师在书里面也有解释指数型投资，齁，然后高股息投资，然后另外这个债啊，齁，或者是你钱该放哪里啊，齁，其实里面都有一些表格，老师的经验，齁，然后还有就是他们的分别在哪里，差异在哪里，还有你要考量点在哪里，齁，大家可以里面去看，齁。那为什么要看这个东西，齁，其实以前人家开玩笑说你最喜欢什么花最喜欢有钱花，对不对真的就是最喜欢有钱花，可是又怕没有钱可以花，尤其是退休之后，是不是那另外我在网络上我常常看到有人，然后就是有人啊，因为是年轻人比较会使用网络嘛，常常会有年轻人上去问说啊，那个我的长辈啊，好，可能爸爸妈妈啊，岳父岳母啊，巴拉巴拉巴拉，在说最近退休了，有笔退休金，嗯，然后他就来问我，因为听说我会买股票，然后就说他就问我说钱要放哪里然后你知道下面的人就说别人的钱不要碰，好，因为就是赚钱不会分给你啊，弄破爱不为，好，那另外就是有些人会讲说人家那个退休金不要随便乱动，就是他不能承担这么大的风险了，然后另外呢有人就讲说啊，你现在叫他买，你确定他买得下去，他对这些东西他有认识有了解吗，好，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问贤人老师老师在笑齁老师在这个第四章的时候就开始在讲说退休之后齁，不是退休之后，应该是说怎么样达到千万退休金，跟过好生活的现金流，接下来我们就要问一个千古的问题了，就是退休金到底要多少才够，
那这个的话就我们国内好像比较没有相关研究，我这边用一个那个美的，好，就是他们常用的一个叫 4% 法则，那这个其实在台湾现在也越来越多人讲啦，那所谓 4% 法则就是说比如说你一个月一年，我刚刚那个子琳讲我们台湾那个台北市生活的话一年啊一个月三万多块，所以就我们用整数算，就是说大概是一年是40万这样子，那假设是40万的话，那 4% 法则就是说40万除以 4% 或者是导数我们就乘以25倍就等于1000万，那这个就是你需要的退休金数字。但是呢这个背后有一个，其实有些人听到就吓一跳，但其实这边后面有一个，就是说我们刚才提到那个劳保劳退，如果你把那部分的底做好，其实你可能比如说你需要40万，可是其实你劳保劳退那边可能每一年也可以产生个几十万，
就是应该是说
减掉
刚才的数学算法是说你每个月需要3万啊，可是如果你的劳退就已经2万了，你只要负责你1万的扣打就好了，就把那1万的扣打补齐，
是
然后但是呢我不知道大家数学够不够好老师刚才这样讲我们就听结论就好了，反正如果你是三万，然后数学这样算4% 法则，你就是要1000万去产生这个4%，
对，
但是1000万要怎么产生4%呢，那就是这个1000万也不能白白放在那里，
是，
对不对，
所以就你是在讲这个纯退休金的这个阶段啦，就是像比如说我刚刚举那例子，我到45岁才突然发现说我都没有好好的理财，这样
就是你这本书上面写的理财玩鸟，
对，那我大概有算了一下，比如说你从这个40岁开始啊，你大概就是每个月啊你要帮自己大概因为已经是玩鸟了嘛，所以就是要比较辛苦一点啦，就是说有几个因素，第一个就是说你的这个月薪你最好是可以跟得上这个市场的平均，说我们40-50岁的人的薪资的中位数，台湾人大概一个月大约是6万块这样子。那如果说你还没有办法达到这个，那另外一个第二个可以努力的就是这个储蓄率啊，就是说你大概比如以6万块来讲，就是可以储蓄当中的2万7%，大概是45%。 那或者说你薪水没有到这样，你也可以想办法去啊，找找看现在很流行的这个什么斜收入这样子。那这是两个要素啊，所以至少你大概每个月如果可以存一个两万七的话，然后呢，你给他一个比较长的这个二十年的时间，那就是不要把那个，就是不要随便的说啊，我好想退休哦这样子。你需要给他时间，那大概二十年的，其实是一个算蛮合理的存退休金的时间。其实你四十五岁开始，如果你可以工作到六十五岁，其实这个我们那个人口老化嘛，那现在政府也在推说这个什么六十五岁，其实可以跟雇主协商，你也许超过六十五岁都还能工作。我认为这未来也是一个趋势啦，就是比较长的工作，你需要让他有这个时间去得到这个复利。
我个人是觉得有时候有些事情是观念啦，
对，
好，就是像外国人就会觉得说啊，你成年了就把小孩丢出去啊，谁帮你带孙，没有这回事。可是在台湾就会觉得就我要帮你带孙或做什么的，
有压力这样。
对，那我觉得工作这件事情也是一样，工作这件事人家以前就开玩笑讲说啊，台湾人怎么一天到晚都想这么早要退休，
真的
好。然后但是像日本他们可能有很多阿公阿嬷都还在外面上班，
没错。
其实我会觉得能够在外面上班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因为表示你的身体可以，你的脑也还可以。好，那如果现在讲到理财规划的话，你还可以每个月有收入的时候，你在存退金这件事情经济上的压力就不会大。
嗯，对，没错。
好，那所以呢，是首先要知道说这个我觉得贤人老师刚才用很快的数学算法，好，那这就是为什么老师要买书回去十遍。因为你要好好的想一下齁，因为如果说你这样有表格往前推算，然后大概知道这样数学的模型，你就可以去调整你的动作，
设计你的人生。
对，好，哦，就比如说老师刚才讲的说啊，那个如果中位数四十岁是话，啊，你每个月就要存两万七啊，存不到两万七怎么办？你就要去斜杠，好啊，你就开始要做这些事情，而不是每天就是只是说啊，我想要退休，然后或者是说我今天不开心，我要退休，然后或者是说啊，我希望以后过什么样生活，那都是空的，未来不会实现。你要像叠积木一样，好，你要嘛就现在动，好，就是以后才会有这样的结果。好，那接下来呢，就是请老师讲一下，好，所以千万退休金，好，我们刚才已经大概知道要这样做的事情了，好，可是有时候在做退休财务的时候会有一些魔王关，会有一些心魔，会做不到。好像我觉得光投资理财这件事，常常就有人讲说啊，你跟我讲什么投资报酬率有多少，管他前面你刚才讲的说那个基金投资人他四年报酬率2%，或者是说那个巴菲特的7%，然后有人就讲都没有用，因为他就说重点是你的钱多少放在投资里面。有些人就说啊，我今天放10万块进去，我赚2%，才一点点。可是如果今天放1000万进去，就超大的。好，所以有关魔王这件事，请老师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这个部分呢，其实我们在比如说前几天那个股票在跌下来，我讲那个8月5号那一天，然后就会有朋友马上来那个给我讯息说，那个投资股票的人要小心了这样子。就是一般人对于那个股票的这个想法，其实还是会觉得好像它的投资性很高。那我们也常常看到，比如说网络上会有人在讲说，投资股票呢，80%的人都亏钱，只有20%的人赚钱。可是你如果仔细去看，为什么他们为什么会没有办法赚钱？其实你如果把它长期放，其实会跟巴菲特一样。那我自己退休以后的这个心得也是，你就长期投资。可是，一般人就会忍不住想要交易。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难的，就是他会觉得，哎，不可能啊，这违反人性，怎么可能像你一样放在那边放那么久？可是这个就是第一个你要去克服的啦。那我也有，
那我刚才忘记漏讲了一段了，老师在前面有讲到说，就是你在投资风险上面有一个所谓你可以接受的摇滚区
啊，对
哈，每个人可以摇滚的空间不太一样，然后去选择说你到底要用什么样的资产配置或什么样的投资工具。好，那所以老师刚才讲到说，理论上长期投资是比较能够赚钱的，但是很多人可能没有办法承受中间的波动，
他就会很想要赶快交易，就是卖掉。他不放，我反正就是很难接受说我的钱全部都放在那个股票里面都不动，会有那个不安感啊。但是这个其实就是要克服的。
其实老师书中没有写这一段啊，但是我在 听到一些朋友讲哈、嗯，其实后来为什么都会去买房子，然后买房子会有赚钱，
嗯，
然后因为他们就说股票放不住，啊、房子没有那么快脱手，
这个的确是一般人没办法克服。
对，然后房子一开始就五倍杠杆、嗯，股票我没有办法五倍杠杆这样子，好，所以就是这个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自己的财务规划跟自己的个性。嗯、好、嗯，那还有呢、嗯？还有什么样的魔王？
嗯。另外一个大概就是会，诶，刚像比如说提到那个房子啊，也是啊，就是比如说比较常会被问到说，那我好像买的这个房子现在房价要这么高啊，那我光背这个贷款，其实我可能每个月就只剩下比如说两三千块可以投资，那我该怎么办这样子，那就会在那边犹豫，然后不从，就是没有办法开始好好的去做这个租金的储存啊。那我是觉得说，其实像我们的这个就是我们好像人也没办法十全十美啊，你就选一个，既然房子买的就买的呢，那像刚子玲说的，我就把钱就是当成也是一个投资跟储蓄的放到里面，那其实我们等到年纪大一点的时候也可以把这个房子来活化，好比说像可以
以房养老
啦，会有人，我有网友他是把那个他妈妈把在新店的房子然后退休的时候把它卖掉，然后去住在那个养老村，所以现在你剩下如果说真的很没有办法储蓄，其实两千三千也 OK 啊，然后随着比如说四五十岁假设薪水还有机会再增加，我们再慢慢的投入
是、嗯、好，那所以其实你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你就是要先有个基础资产、嗯、对不对、嗯、好，那因为你可能还年轻、嗯、还有时间慢慢的准备好、嗯、那所以我们先有观念才可以影响你现在的行为、嗯、好，那老师在第六章的时候也有聊到主动收入还有被动收入、嗯、那很多人就是会有焦虑，所以开始要被动收入、嗯、好，那被动收入有可能是因为觉得现在工作不是很稳，好，可能就觉得说我要有离开的底气、嗯、好，那或者是怕说未来退休的时候还是要有钱、嗯、好，那可是很多人都会觉得说我不知道要去哪里弄被动收入、欸、
嗯，
我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欸嗯、所以老师有什么样的建议？
所以被动收入的话其实最主要有两个部分啊，一个部分就是像刚才一直讲的这个理财的部分其实还是蛮重要，就是除了什么政府的什么劳保劳退啊，你最好还是自己能够去存到一桶金，退休之后应该日子就会比较好过，做好这个股债配置。那另外一个就是像比如说我退休以后尝试的是这个部落格啊，那这个也以前人就是讲说你弄完一个部落格你就放在那边，什么晚上你睡觉那个钱也会流进来，那个什么广告 Google 啊，像比如说你弄一个网站 Google 会有这个广告费，可是其实我自己的亲身经验是说其实也没那么容易啊，你就说你要做这个被动收入之前你一定要花一些时间，比如说你架网站那一点都不被动，然后像现在比如说出书那也没有很被动，然后每天最近都在跑这个宣传这样子，那所以我觉得这个所谓的被动收入其实它最后的一个根本还是在于这个主动，前面都是需要做一些那个主动的工，不管是你在工作上累积你的劳保劳退年资，或者是说你要去累积退休以后这种所谓的像我提的这个举例这个部落格的这个被动收入，其实都要是花一些功夫主动的、
嗯、有人听到被动觉得很美好，那我觉得贤人老师讲的非常好，前面是主动的你前面还是要做还是要投入，你后面才可以乘凉对不对、嗯哦、你起码要先把凉亭盖起来啊。OK、嗯、好，那其实在这本书当中、哦、就是真的内容非常丰富，然后里面很表格引经据典，好，那我真的每次都觉得贤人老师的文章就很像大补帖，好，就是我就不用去我就是看老师整理完的重点就好了。那另外在这本书后面还有一些附录，好，那这个附录就有一些试算工具跟好用的连结，那对大家的投资理财也是会很有帮助的。那最后剩下短短一两分钟的时间，我想问一下贤人老师、嗯、你从被退休到现在应该也
七年了
、嗯、那你觉得你自己的变化？
那个变化应该是说我会觉得很神奇吧，就是其实我前两年的时候心情都非常的这个低潮，所以我那时候整个都不敢露脸这样子，那我的变化就是说我从一开始的这个蒙面写部落格到后来我现在敢于就是把自己公诸于世，就是也表示就也是心情上面也比较开放，
嗯，
度过这个低潮、嗯、
对，因为老师 之前有写过，大概意思是说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被退休心情都很不好嘛，嗯，然后财务不安全感嘛，嗯，然后接下来就是也没有那种成就感，
自我认同吧，
对，也没有成，然后于是在外貌上也不很 care 了，然后就想躲起来这样子，
对对，
哦，可是像现在这样子整个就是完全不一样了哈，哦，嗯，那老师刚才讲我还不知道说你心情不好一两年呢，欸，所以，
欸，
所以就跟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有遇到同样的情形，嗯，一两年正常的，哦，嗯，啊，重点是你要走出来，嗯，你要有一些改变这样子。好，那老师想问一下，那你现在财务上有觉得很安全的吗？有比较有安全感的吗？
因为我应该算是运气也不错啊，因为最怕的你刚退休以后股市就往下跌嘛，可是我那时候2017年退休的时候股市是10000点，所以像比如说今天股市又跌，对不对？那因为我已经累积7年的时间，所以其实一天的这个大跌对我就没有什么影响，
因为你已经远离那个成本区间了，
对，已经累积上来了，哦，所以现在的话像比如说消费的各方面我当然还是用那个4%法则控制啊，但是先前那个不安感就会没有，
就会减少，嗯嗯，好，那老师在这本书当中也有强调齁，就是为什么要再平衡，为什么要股债平衡，好，嗯，为什么要注意风险，因为老师刚才讲说他是孕期退休之后股价是往上的嘛，嗯，好，但是有一些可能遇到的时间，如果你遇到那个往下掉的勒，好，人生有几个十年要等他回来，好，嗯，所以就是要做一些资产配置的动作，好，嗯，所以相关的观念全部都在今天我们介绍这本书《幸福文化》。退休后钱从哪里来？那我相信大家读了这本书之后，会对自己的退休更有规划，然后甚至呢比较不会这么的焦虑。那今天呢也非常谢谢贤仁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谢
谢
老师，谢谢。
正声七五，相伴有福，让我们一起回味那些年我们听的歌。
今天不回家。
50年代华语歌坛最著名的歌后姚苏蓉的《今天不回家》，清唱的高亢嗓音，对当时来说是耳目一新的尝试。民国55年，来自冈山眷村的姚苏蓉北上参加正声广播公司主办的歌唱比赛，获得评审青睐，得到冠军。后续也成功和唱片公司签约，正式进入歌坛。正声广播成为歌后姚苏蓉的伯乐，成功打造姚苏蓉成为华语歌坛的超级天后。
几时归来呀，伊人哟。
姚苏蓉为当时数一数二的超级巨星，正声也成为歌唱比赛冠军歌星们，奠定华语歌坛地位的幕后推手。那些年我们听的歌，与您一起回味经典，谢谢收听。
我悔恨，我悔恨，我悔恨浪费青春啊！负心的人，负心的人。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